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天目所见，谈修炼者的自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5日，编著。天目看到的都是在个人自己当时所在的那个层次中看到的，受层次限制，看到的并非绝对真理，但是因为眼见为实，所以这些人说话往往容易说得很绝对，同时因为如此，其他一些同修对天目所见很反感，反对起来也容易走另一个极端。其实大家都应该以法为师，理智对待，修炼没有捷径，但路上有很多机缘和陷阱。曾经遇到一位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之中，难以超脱，因故牵动了周围很多同修的心，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也不明显。其中有几位同修特意向外地一位天目开着修的同修请教这位病业同修的情况，希望对其有所帮助。这位开着修的同修告诉他们病业同修有大蟒附体，使大家很震惊。病业同修虽然病业缠身多年，但不像有附体的样子啊。这件事在同修中造成了一定的波动，这让我想起来自己多年前经历的事。我天目偶尔能看见，但运用的不是那么自如。多年前我的岳母同修因病业而离世，当时我们几个同修都在帮他发正念，我清楚地看到岳母同修离世的全过程。妻子虽然修炼，但母女情深，非常难过。为了安慰妻子和同修，我就把岳母同修带着果位圆满离世，师父法身来接他的全过程说了出来，本意是为了告诉同修们，修炼一定有正果，人表面的离世不是真正的死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空间生存而已。因为说得很详细，导致妻子同修认为我也是开着修呢，所以就问了很多问题，我也尽量安慰，时间一长产生依赖，一有什么问题妻子就要我看一看，最后我也烦了，严肃地对他说，别问我了，我也不是你的工具，开天目的人也不是给你干这个的。虽然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鉴于我的亲身经历，发现那几位关心病业同修的同修也存在这种不好的依赖心理，总想找天目开着修的同修看一看，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尽管也有很多交流文章讨论过这种现象，但这不是交流可以阻止的，也确实有一些人喜欢表现自己，甚至到处跟人说自己是开着修的，从而满足自己的执着心。那位给病业同修看出有附体，自己无意中成了几位好事者的工具，同时又造了口业，我觉得很不应该这么做。如果看错了，就是在祸乱人心，如果看对了，对病业同修会是巨大打击，病业也许会更重。试想一位修炼20多年的人在难中出不来，突然有一天别人告诉他有附体，他能受得了吗？这么做对谁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我不是天目开着修的， 但是在修炼过程中也有一些经历与大家共同切磋。一，看到另外空间的事情该如何对待呢？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修炼人开天目后，看到在正法过程中，师父为他付出很多，身体受到巨大伤害，此人看到师父受伤如此严重，就下定决心不修了。我听到这个故事很震惊，天目开了之后看到的景象还是需要有悟性啊，不能乱悟啊。通常情况下，我看到什么景象都要对照转法轮和师父其他讲法，悟一悟师父有没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再根据师父的大法分辨真假，体会其中的内涵。如果在大法中没有依据，就不需要悟，或者是假象。对于听到其他同修讲到另外空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用法来衡量。而上述那位不修了的人，完全是人情的认识。如果我看到这种景象，我会这么想，师父为度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作为师父的弟子，也应该珍惜师父为弟子的无私无我的付出。师父为救度众生，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弟子继承师父的救度精神，而不是怕师父受苦而放弃修炼，否则师父不是白白付出了吗？20多年来，师父救度大法弟子，在正法过程中造就了无数敢于为真理为众生可以付出一切的释迦牟尼耶稣，都是在继承师父的救度精神啊。这里面同时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很多天目开着修的人，在看到什么景象后，不是以师父的大法角度悟道，不是以大法为标准，而是以看到的景象为标准，以看到的景象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偏离法的情况。因为有些景象是假象，有些景象是旧势力干扰而演化出来，用于毁掉修炼人的，并不是真善忍大法。那位不修的人在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偏激的因素，被旧势力利用，他看到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无论真假，在偏激思想的逻辑中，就让他认为不修大法才对得起师父，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大法。二，开天目同修如何处理与同修的交往呢？修炼离不开修炼环境和群体，总会有天目开着与不开的人，形成依赖心也难以避免，需要各自守好心性。看到交流中有很多天目开着修的文章，写生命轮回得法不易，正法进程轰轰烈烈，突破修炼难关，破除邪恶干扰，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如果通过另外空间的变化鼓励同修精进，证实大法多救人，确实是一件大好事。通常情况下，如果我看到什么能鼓励同修的事情，对同修有帮助的，才会说出来，自己也不会起执着心。如看到同修们组织起来去监狱等迫害场所发正念，整体形成一个大莲花，说了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但是有时候连这也要注意修口。曾经有一次，同修们在一起发正念，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了恭祝，其实修炼人开始修炼后都有，就跟大家说了，马上就有一位同修问谁的恭祝是白色的，我当时就意识到引起了同修的攀比心理，根本不该说这件事，以后再看到什么景象就不再当场讲了，遇到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机再讲，不引起执着又对人有帮助才能讲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很多事情应该多为对方着想，天目开的同修多想想怎么帮助同修精进提高层次，天目未开的同修多想想别让人产生执着，自己别有依赖心，不给显示心市场，遇到问题多在法上修法上悟，这样才是正悟正理。天目开的同修也需自重，不要有意无意的成了看另外空间的工具， 不知不觉地起到干扰作用就不好了。天目未开的同修能够以法为大，不以另外空间为大，就会减少干扰，提高分辨能力，理智清醒，正念对待。修炼人要信师信法，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具体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熔炼在我们的思想中。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面临的不只是个人的业力干扰，还有另外空间许许多多的外来干扰，都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和救人。而所谓的悟性更多的表现，在我们遇到问题时，能不能用大法去衡量，能不能发现自己在面对诱惑时的及时修正自己。修炼人要自重，既不被干扰，又不干扰别人。以上只是自己的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表郑重声明，大法瞬间显神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3号。由于邪党的造谣宣传，很多人对大法误解，对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不理解，说了很多攻击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话，给大法造成损失，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师父慈悲，即使这样，如果他们能够真心改过，也会给他们带来福报。下面我就把自己在讲真相中让众生自愿真心写一个郑重声明后出现的神奇故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故事一，丈夫的故事。1999年七二零后，大法遭到中共迫害，我丈夫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反对我与大法弟子交往，讲真相他也不听，就会打人骂人，再后来发展到骂大法弟子，骂大法师父，几年下来都这样，时好时坏，反反复复十几年。大约是2016年秋天，我拿的真相资料被他发现了，他开口就骂，动手就夺，骂我，骂师父。这次我的心很平静，一点也没害怕，心想等你骂完我再给你讲。一会儿他不骂了，我平和地说，我是讲真相救人，你这样对我对你不好，人做事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灵，神都知道你以前是一个很好的人，以前支持我学大法，都是中共恶魔把你变成人不人鬼不鬼这样的人，大法师父是来拯救全人类的，你也是其中的一个生命。他听后大喊，谁用你救，你们都是反党的，不听你瞎说。我说，你不用大法救，谁也救不了你，比如你现在掉进井里，水很深又上不来，我看见后给你一根绳子，你不要，还说不用我救你，你的后果怎么样自己选择吧。我真心希望你得救，真心希望你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他突然不说话了，我接着又说，都60多岁的人了，骂人多不道德。他说，什么是道德？不骂人心里难受呢，骂出来心里就痛快了。我说，其实骂人的不是你，是你背后那个共产邪灵在操控你骂。他一听这话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我说，你看共产党的干部哪个不会骂人。他说，这话你说对了，我不骂人心里就难受呢，特别看到你们这帮人就想骂，怎么才能不骂人呢？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去试一试，如果你发自内心真心想改，师父一定会帮你解体这个邪灵附体。他突然说，好，怎么说？我说，师父慈悲，咱写一个郑重声明，说师父我错了，以后我再不骂人不骂师父了，绝不犯以上错误，以前所说所做这些不利大法和大法师父的言行全部作废，抓紧时间弥补损失，以行动报答恩师，请师父帮帮我吧。我边说他边写，最后把名字和日期写好，然后他说，我心里亮堂了，再也不骂人了。顿时我泪如泉涌，心想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抬头一看，他也不斜眼看人了， 脸色红润平和，面带笑容，乐呵呵的，瞬间立竿见影，神迹马上显现。大法太神奇了，师父无所不能。郑重声明发表后，丈夫前后判若两人，从此再也没骂我骂师父了，并支持我学大法了。做好了饭，买了水果洗净，先放到师父法像前敬师父。他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殊胜，见证了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神奇。故事二，毕的故事。毕夫妇都是中共党员，十几年以前给他们做了三退。几年后，毕女的来到了我家，说她单位有一位大法弟子讲真相被抓判刑，被单位开除了。又说你们拿着共产党的钱反对共产党，你们都搞假恶斗等等鬼话。还说什么我记得你给我们做了什么三退了，现在我不退了，老头也不退了，都收回来。给他讲真相也不听，总是站在邪党立场上污蔑大法弟子，恶语伤人。有几位大法弟子被他骂的都不愿意再给他讲真相了。中共病毒爆发以后，2020年4月他突然病倒了，不能走路了，出不了家门，病得很厉害。有人说他遭报应了，我听了后心里很难受，抱着一线希望我去看他。进了家门一看，果然如此，脸色呈土灰色，说话有气无力，身体瘦弱，虚弱的下不了床，走几步就累得够呛，看着马上就不行了。他自己说活不了几天了，很失望。看我来看他，就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你的情况我知道，如果你能改变一下对大法的看法，大法师父会给你机会，一定会救你的。他半信半疑地问能管用吗。我说如果你真心发自内心地相信大法，相信九字真言就管用。我说我先教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心里害怕恐惧，不想念。我说这是你背后的邪灵要死了，他能不害怕吗？大点声念，有师父管，在生死关头师父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就是看你还是一个善良的生命，能不能得救自己选择。你真信大法师父一定会救你的。他先是一阵，忙说你是真心来帮我的。这时我看到了他眼里含着泪水。我说我是真心的，十几年前你退出邪党组织，那时你的身体多好啊，现在下不了床了，也出不了门了，有钱你能花吗？有用吗？聪明人谁不退呀，高官都到国外退，现在瘟疫来了，就是淘汰邪党分子和坏人的，那么怎么办？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然后我被师父理性一段讲法给他听，他听后很震惊，忙说好好好，那我怎么办。我说这次你真心退出邪党组织，并写个郑重声明向师父认错，再不能反悔了。他说好，绝不反悔了。我带他写好郑重声明，声明以前所干所说这些对大法对大法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后绝不反悔，然后抓紧时间做好，支持大法弟子，不在背后说大法坏话，弥补造成的损失。她签上名字和日期后，马上又把她丈夫叫过来，也签上名字和日期，然后她俩都笑了，脸色立刻由土青色变红润，好看了，眼睛也不歪了。我说现在觉得怎么样。她说我写名字时心里觉得一亮，也不害怕恐惧了，也不提心吊胆了。我说你真心改过，大法就这么神，师父无所不能。他说大法太好了，比吃药还快，太好了太好了，一上午时间他就好了。我从心里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感恩的泪水无法用语言表达，给他们留下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让他们好好看看。郑重声明发表后，他一个星期就能出门了， 现在2年过去了，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故事三， C 的故事。2015年秋季的某一天，某某幼儿园倪老师开家长会，在会上说他父亲晒玉米不小心从平房上摔下来住院了，昏迷不醒，他要辞职回家照顾父亲，因他是独生女没办法，希望各位家长理解。我心里想，人走了就再没有机会了，救人要紧，顾不上这会人太多。开完会，我立即上前拉住老师手说，老师，我很同情你，你教小孩很好，希望你与爸爸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大法师父会帮你救他的，希望你爸爸早日康复。同时把提前装好的几本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给他，并让他退出党团队。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好好，谢谢大姨，你真好，这时还想着我。这时他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我说，那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师父心里想着每一位众生。话音没落，从我身后钻出一个人，上前就夺老师手中的真相资料，老师一闪身没夺去。我马上说，老师，养你的是你的父母，救人要紧，切记。老师一转身走了，这人就朝我大叫说，你拿共产党的工资还反对共产党，是反革命，大帽子直扣，说了一大堆谎言脏话。我来不及说啥，只在心里默念正法口诀，瞬间他哑巴了，灰溜溜地走了。后来许多幼儿园家长告诉我说，他背后说我很多坏话，我也没放在心上，只管救人。大多数家长都做了三退得救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给我化解了一个巨大的磨难。再后来听说他精神出了毛病，见人就说他孙子不听话，打人骂他，管他也管不了，感觉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有想死的感觉，走起路来贼眉鼠眼的，不敢看人。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吧，有一天碰到他，我说，你好吗？他说，还好什么，怎么这么不顺？然后又说他孙子不怎么听话，生活的真没有意义等等。我说，有一个最好的办法能帮你，就看你真不真心想改正。他说，我真心想改，你帮帮我吧。我看到他真心想改的诚意，对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写郑重声明，把你做错了的事向天神向大法师父认个错，真心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帮你，神看人心，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要是行你就先写个郑重声明行吗？他赶忙说，行行行。我便带着他一句一句说，大法师父，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做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了，不说大法的坏话了，支持大法弟子，声明自己所做的这些不敬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然后加倍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说到做到，并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我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这几句话还挺管用，我心里一下子明亮了，不发愁了。此时再看他的脸色，也不贼眉鼠眼了，脸色红润了，并且面带微笑。我说，大法就这么神，你真信就真灵。我拿出纸和笔，他马上写了一个郑重声明。发表以后，他经常跟我要真相资料和台历看，还说他有师父保护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个清晰的梦惊醒了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1日。三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梦中，在一本厚厚的书上，很像转法轮这本书，我在将要末尾的一个页面的下半部做了一个圆，像光盘大小的圆形，然后我就从这个圆的上端撕断开，可了不得了，我发现我撕扯坏了师父的法相，梦中惊得我嚎啕大哭。 醒来后我忐忑不安，我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这问题出在哪里呢？表面问题找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找到根。学法不入心，发正念有时倒掌，三件事都在做，但总觉得是在糊弄事，浮于表面，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愿再多吃苦、再多付出的心。每天按部就班的做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怎样做好三件事的事，没多想。同修谁给我加进一点事，我都受不了，好像我做到这儿就到了极限似的。特别是整体上或哪个学法小组或个人状态不好，需要协调和帮助交流时，当又有同修提出要我去协调时，我心里就不舒服。再后来我就推辞说，我整天是做事做事了，自己修炼状况都不好了，你们也别一有什么事都让我去，你们怎么不去呢？我心里有了怨，语气也不好。在20多年的协调工作修炼中，我从来没有这个心态过。现在我就觉得我像一个容器一样，容量到了极限，不能再装了。我看到同修对我的依赖心，就在各片协调同修集体学法时，和同修们交流师父关于这方面的法，同修也认识到了，马上就有改变。在和一个协调同修单独交流时，他说，你就是手拿着尚方宝剑的人，你就安排吧，叫谁干啥谁干啥。听到这儿，我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说，你这不是害我吗？我马上意识到我状态不对，缓和了一下说，修炼没有榜样，要以法为师，你这样想是害人害己的，旧势力就是抓住这些害死同修的，看来我可不能在县城里待了，我得回老家去住了。我有了愿同修法理不明和怕被招来迫害的心。同修的这番话对我触碰很大，我也向内找，归正自己，去掉高高在上的心，大包大揽的心，干事心、显示心、爱听好话的心、面子心。仔细查找，我好像什么心都有，就是缺少谦卑。哎，修得太差劲了。现在我基本上在老家住，老家的同修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不如县城的同修状态好。几年前，老家的同修不比现在县城的同修差。现在资料点基本上是瘫痪的，资料很少发，白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几乎很少，被病业假象困扰的有7、8个同修，看到这个状态，我心里沉甸甸的，不愿面对。我1997年得法，到我去县城看孙女前，就是老家这片的协调人，那时的我真是用心的修，用心的做，责任感很强，整体观念也很强。从鼓励同修买电脑、上明慧网、组建资料点，给世人安装接收新唐人锅盖、丝网印刷条幅，用自喷漆喷板在墙上喷真相短语，粘贴各种真相，发小册子、明慧周报，由起初的晚上发，到白天面对面讲。那时的同修都能走出来做，老年同修也不示弱，真相做遍了附近村庄，包括临县地界。这次回老家，我抱定一个态度，不做协调，要救人，把真相资料再次发遍各家各户。我只参加我村的每晚集体学法，不参与每周的附近村屯同修在一起的集体学法。听说他们只是学法，周刊几乎没有，也没有人要，有真相资料，大部分同修也不拿，有拿的也只拿一点，还有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因此我就这样回避着，逃避着。就这样，我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圆，就像梦中那样，在脱离这个整体，和师父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体提高， 整体升华。我知道不对劲儿，但就是不愿意融入这个整体，怕同修再对我依赖。当初离开老家去县城时，有这个倾向，我怕招来迫害，怕麻烦，怕吃苦。有时想把这片的各村协调同修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一周一次的学法小组，协调同修提高上来了，能带动其他同修精进。接着，不好的观念又上来了，自私，怕麻烦，想悠闲自在的心又反了上来。我发现了它，好像很难去掉它，消极对待。我也在找它的根源在哪儿，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师父看到了我想突破，但苦苦寻找找不到根源在哪时，就慈悲地点化了我。一天早上练静功，想起师父醒醒中说的，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心里有一种失落感，想起师父早期讲法，我有限的理解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法正人间前圆满归位，法正人间做的事与正法弟子没关系。我有些不愿意跟师父到法正人间，想在法正人间前圆满的心。这不就应了我的那个梦吗？自己在大法书上画了个圆，不听师父的话，不想跟师父走过法正人间，不是自己亲手毁坏了大法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了吗？还想圆满呀？够格吗？不知天高地厚，是自断生路啊。我惊叹得不得了，我好危险呐，太险了。即使对师父早期的讲法我都不能全悟明白，我又怎么能给自己安排自己的未来呢？弟子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之心，弟子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在这里叩拜师尊。后话，我在开始写这篇心得体会时，刚写一页就不想写了。由于我文化低，打字慢，写成句子吃力，感觉难，嘴里还说，写这些有用吗？不写了，不写了。又想，不能再怕苦，怕难了，自己的这段弯路，不是怕苦，怕难招来的吗？听明慧广播，同修谈写法会交流稿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激励我，不管写得怎样，就算是总结查找我近段修炼的细节，能仔细回忆当时的心态，找到不纯，更好的同化法。平时还真是不能做到这么细致入微的向内找。找到症结后，那真是前一秒后一秒判若两人，非常喜悦，身心轻松，以往的愁苦如同隔世。啊，我明白，我走过来了，我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了。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特别是关于协调问题，那是我的偏得，接触的同修多，遇到的事情多，人心的碰撞就多，提高的机会越多，同化法的机会就多，我一举多得。只要我能做大法的弟子，那就是我的荣幸，当万分珍惜的。表面上我在做整体协调的事，实质都是师父在做，弟子每一个执着心的去除，饱含着多少师父的良苦用心。25年的修炼中，是师父保护着我，还掉了许多命债，引领着我，点悟着我，走过了这跌撞起伏的25年。其中的故事写不完，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写着写着，我禁不住一次一次的泪如雨下。请师父放心，我一定要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人。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看清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我们知道要修炼就会遇到磨难，可是每当磨难来的时候，我却总是不能像修炼人一样去面对，放下执着心，提高上来。第一部分，找执着心。我知道自己的妒忌心也很强，平时也总是会注意，心里有不高兴了，就问自己是不是妒忌了，是不是又愤愤不平了，还是又瞧不上人家了，一般情况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几周前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问自己，怎么样，还好吧？感觉当时没动什么心，但是有一种极度的失落感一下子罩在了心上，一下提不起劲来了，满脑子的负面想法，又感觉自己快炸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强烈的抑制不住的念头往上翻。我还找了同修想发泄一下自己，同修提醒我，那是妒忌心，要分清它，别被它带动了，别常人心太重了，要明白我们在做的事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我或者求名求利。同修一提醒，当时自己冷静下来了，在心里不停地被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句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慢慢的，表面上看起来平静了，但是自己心里清楚，那一股隐隐的气恨还在那里，但当时没有向内去找他。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我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每天早上醒来，都感觉到那股气压得自己很难受，不好的念头不停地在脑子里翻滚，而我只是强忍，然后逃避不去想它，假装它过去了。我想就这样用时间来淡化它。可是修炼是严肃的，应该去的执着心没去，那怎么能行呢？而且我这样长期的躲开它，其实已经把它滋养得很大了，要想提高，那就必须要找到它，去掉它。周末参加线上学法，我虽然在学法，可是那不好的东西已经非常的强烈，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学法。期间有外地的同修发来一条短信，学完法后打开一看，说觉得自己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殊不知一切都是自己修去执着后师父给予的，自己能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的，修好了师父会给予一切，而不是自己带着人心观念想得就能得到的。可惜当时我不悟，不但没找自己，反而反面去理解，就回信说那什么也不让我做了，是不是修得太差了，没法提高了。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再也承受不住了，委屈愤懑到了极点。我起身去找同修交流，要将我这一个星期的不满与委屈悉数道出。同修听完后给我念了一段师父在瑞士法会上的一段讲法。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这些执着恰恰像强大的锁头一样锁着你，在你前进的路上，每一把锁你都得把它打开，打不开它就锁着你，迷着你，你就看不到真相，而且你在通向返本归真这条路上，你打不开这些锁，你就走不过去，这就是关，你所执着的一切，这就是你的障碍，在修炼中所要遇到的这些关，其实那也是你自己的难，我利用它的目的就是打开你执着的锁，教你能够看到真相，使你的思想能够得到升华。同修劝我，还得回头看看是什么根本的执着在阻挡你，是不是还有怨恨心。当我听到这三个字，我一下子好像清醒过来，刚才的那些情绪一下停止了。对，就是怨恨心，我一下看到了它，所有的这些让我不好受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它。我为什么会难受，就是我对那件事那个人有很深的怨恨，为什么老不说我好，为什么从来不肯定我做的，为什么我付出了却得不到回应等等。 眼里看到的都是我如何比别人付出的多，而别人如何比我得到的多，愤愤不平的怨天尤人，而且还要对那事那人下一番负面的评论，觉得这人是如何的不堪，如果有机会还要报复一下，让他也难过一下。想到这里，真是被自己吓到。这些念头在常人中都不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修炼人，却还保留着这样不好的念头，不赶紧去除。回家后，我静下心来，继续找我还有哪些不好的念头，发现自己还有党文化中的走极端，好大喜功，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用恶意去揣测别人，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愤愤不平、求名求利、显示心、证实自我、情、色欲心等等。我把找到的每个心写在纸上，最后数了一下有29个，想想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在身上带着，我能舒服吗？放下笔，我去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第二部分，修自己。第二天去上班，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前一天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那些负面不好的念头。在看那件事和人的时候，我平淡了，即使有负面的想法出来，我也可以看到它，并抑制它，不再想下去。但是，新一波的考验马上又来了。公司的网络安全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是我负责做的设定，那么有问题首先就是找我，可是这次的问题不是我一个门外汉可以解决的，因为我平时老是觉得自己很行，这也行那也行，觉得自己很特别，为求名，老想证实自我，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厉害能耐，现在当头一棒，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还想把事情推给别人，借口说自己也只是懂点皮毛。因为主管要求，在我能想到的点上，把问题都提前想好，和如何解决，别等到发生了问题才来解决就晚了。而我却理解为是主管对我工作的否定，还气得不行，觉得就是做得多，错得多，没有想到这也是让我来提高的。最后结论是，要么花大价钱请人来解决，要么问问原厂是否有解决办法，而网络上有相同问题的都是花重金请人解决，那我们怎么办呢？只好发正念，请师傅帮忙，然后看看原厂能否帮忙解决问题。冷静下来之后，我明白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肯定也是有我要修的和提高的，于是每天中午抽15分钟发正念，并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有系统漏洞才会遇到这个问题，那自己哪里有漏呢？系统没有及时升级也是关键问题，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升级提高了，不能老是停滞不前了。我又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也针对我前几天找到的那些执着心和自己的空间场发正念，晚上又参加线上的学各地讲法，白天遇到的事都对照自己，看是否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有就马上正念改正。静下来的时候，找在这件事上我还有什么执着，发现还有不愿配合，不愿放低自己，不愿成就别人，争强好胜，表现自己，求认同和赞扬的虚荣，只想自己好，不想别人超过我，和看到别人有能力不能为别人高兴等等，又找出了一堆，继续发正念清除他们。期间原厂也尝试远端连线，但是都不成功，白天我也几次主动发邮件询问如何配合解决问题，但没有回复。一天晚上收到一封邮件，请我尝试他们提供的可能有效的秘药，当时我看到时，我脑子里很平静，我知道这肯定行，这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第二天去公司一试，果然成功了。写稿过程中还发现了事情发生了，我还得主动的去配合，主动的找自己，主动去修才行，不能老是等着师父来给我解决。结语：过去的几周里经历的这些事，让我更加的清楚了，要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 遇到的再小事也得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与我无关是绝对不会让我遇到的。协调同修还打来电话叫我交流，我也明白是师父叫我把这些不好的心给曝光出来，让我可以走好以后修炼的路。有一天大家一起练进功，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腿也不痛，我决定继续做下去。我一直觉得我的妒忌心总是很难去，好像总也不能看到别人有好事替别人高兴。在那天打坐中我明白了，项目中或者团队里出现了有能力的人，或者同修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认可，我真的可以为他们高兴了，因为那对项目对团队都是好事，这样才能使团队提高，才会使项目做得更好，起到更好的讲真相证实法的作用。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打开了，有能量流出来。在写交流文章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好的心还在反映出来，特别是证实自我和显示心，我知道这是我接下来要注重修去的。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警察怕督察官员怕监察后悟道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5号。掌握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法律知识，有助于帮助反迫害讲真相和救公检法人员。读了明慧网2022年9月15日的警察怕督察官员怕监察一文后，同修的几个举例让事实运用法律知识的作用更加的浅显明了，但我想在这里就一处说说自己的想法，现阶段个人所悟。同修在谈及之前自己在不懂相关法律时被警察绑架的事，同修称之为戏耍。我认为那次的绑架能否解体迫害的关键不完全在于当时是否懂法律，而在于同修当时的修炼状态和心态。在警察说，谁说你犯法了？没人说你犯法呀，把你抓来就是要教育教育你。之后，同修说自己当时被噎得无言以对。其实我们是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做更好的好人，警察本应是惩恶扬善的，这里不需要法律知识，是普世的认知，不需实践的律条作证，我们不需去证明它是对的，因为这是宇宙的一个正理，我们可以运用它。真善人是普世价值，是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我们正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在生活工作中践行的好人。你要教育我什么？既然你认为要教育我，一定认为自己有更崇高的道德法则，是什么？就是往这些方向悟吧。写出此反馈绝不是否定法律的作用，相反，熟悉相关的法律并适用之，这是善用人间这层法理来注施正法的表现。这里想谈的是，总有不懂法的同修和正在熟悉法律的同修，在能运行法律辅助反迫害之前，我们需先正自己的心，在心里把师父、大法以及对我们所做的正事摆正位置，这样在同修还不能运用相关法律时，也能堂堂正正的反迫害、解体迫害，不至于陷入法理上的被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3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听到某一同修在过病业关，有的闯过去了，有的没闯过去，很遗憾。我身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有必要写出来提醒其他同修。我们小组自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5个年头了，当时我搬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恰好隔壁单元有婆媳二人是修炼人，也许这就是师父安排的这份缘。从此 我夫妻二人就和婆媳两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由于距离较近，不涉及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影响，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是天天学法。虽然每天坚持学法，但是修心做得不够，遇到事情没有第一时间向内找，总是看外在因素，修别人不修自己，总盯着对方不找自己。丈夫说我法没少学，功没少练，事没少做，就是遇事不修自己。我和丈夫都是做事不修心，以至于丈夫在修炼上慢慢开始懈怠，用大量时间去做常人事，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跟不上，导致最后出现三次病夜观，每次医院都下病危通知。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给机会，但最终由于离开法时间太长了，遇事总是用人心，不知用法来衡量，最终丈夫离世了。丈夫去世前两年，正是微信刚刚兴起的时候，丈夫宁可玩微信看手机，也不学法练功，把法摆到次要位置上。现在我也看到身边的同修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同修了，也在看微信抖音视频。明慧编辑部也通知把微信卸载掉，但总有些同修以各种理由搪塞。我觉得修炼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踏踏实实的修下去，师父怎么说的就怎么去做，没有任何理由。再接着说，丈夫的离世也有自己的原因，同时看到听到的同修当时怎么动的这个念，不知大家有没有找自己。我认为小组的同修看到这件事都没有从自身找原因，总是看丈夫的不是，不知看他修自己。在丈夫离世4年后，另一位小组同修婆婆也离世了。开始老同修出现糊涂时，其他同修没有及时指出来，让他在法中及时归正，就用常人的想法，是人老了，小脑萎缩，学法练功发正念也跟不上，让吃药就吃药了。那是他个人修炼的事，没有当作这是一个整体，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对他背后不好的东西发正念清除，跟他在法上交流，没有做到。所有看到这件事的同修，大家都没有重视起来，同时也还是没有向内找，包括老同修的儿媳也没有找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同修最后这几年总说他儿媳同修偷自己的东西，儿媳没有用法来对照，总是用人心去跟他干，在这件事中谁都没有修出来。最后老同修在1年前去世了。在老同修离世后，老同修的儿媳也出现了3次病夜观，虽然一次次闯过来了，但过后我觉得所有看到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几个真正找自己的，还是看同修不找自己。现在同修已经1个多月没来小组学法了，自己在家学，有时候她丈夫给她念，一天下来也没有学多少法。后来同修把她送到另一个同修家住了20多天，感觉行了，让回家了。回家后同修在家自己学，回到家干扰很大，先后回娘家3次，娘家在外地，没有修炼环境。1个月后我去给同修送周刊，一说话同修语言逻辑不清晰，反复说一件事儿，主意识不清醒，一看离开小组是不行的。师父告诉我们要集体学法，集体交流，于是大家互相提醒，互相提高，共同精进。离开小组在家自学，对于过病业关的同修是不合适的，对过病业关的同修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能不理不问，再忙也得抽出时间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 这是师父留下来的学法方式，不能忽略。看同修出现的状态，首先找自己，修自己，不看同修任何表现，那不是师父安排的，而是旧势力安排的，大家一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修的表现是有我们可修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一起向内找，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望同修们都能够对身边过病业关中的同修负起责任来，我相信同修很快就会闯过来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